今天我们会来一起看一下圣方济各，就是 Saint Francis，就是我想在只是圣经里没有记载过的基督徒里面，圣经以外的基督徒里，大概方济各是最广泛受人尊重和爱戴的一个了。那他曾经是一个富人，但是为了神他成为穷人，然后人们都称他是圣人，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传奇的基督徒。那他是他是13世纪的，他出生在1182年，在这个意大利的雅西西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照片是他现在的样子，就是还真的很漂亮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对，就是在就是塔斯卡尼这些地方有很多小城，他们都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很出名的地方。所以对，下回大家有机会去深度游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对，那这个方济各他的话，他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爸爸不在家，他爸爸去法国做生意了，所以呢就是他母亲主持他做受洗，所以给他受洗的时候起名叫约翰。然后他等他爸从法国回来以后呢，他爸不喜欢约翰这名儿，然后因为他爸很喜欢法国的文化，所以就给他起名叫 Francis，那就是法国人的意思，其实。那其实，但是你看他的真名的话，里面其实是没有 Francis 这个字的。那正全很长的意大利语的名字里面其实没有 Francis，但是大家后来都称他为 Francis。那他年轻的时候，他很英俊，也很机智，然后也很勇敢，而且挥金如土。然后你知道，你要这个有很多朋友的话，你挥金如土可以让你有很多很多朋友。所以他就是成了那个当地这种子弟当中的这种领袖一样的人物，然后大家都称他为说是亚细亚的快乐王子，所以他过着其实就是和一般的这种纨绔子弟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这种奢豪的生活，但是其实就是在他的 teenager 的年代，他开始表现出一些就是对世俗快乐的厌倦，然后他会表现出一些我会把它称为灵魂的苏醒，但是他的朋友会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他有一次，他帮着父亲在店里卖那个天鹅绒，他爸是卖一种高级面料的这样的一个老板。然后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个乞丐，然后想找他来施舍，他当即就把这个乞丐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家是一个高档店，你可以想象，对吧？这个如果高档店里有，就好像 Gucci 和 LV 一样，这里面要有个乞丐的话，这个对 business 很不好，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他赶了出去。那其实这个。其实你仔细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对吧？这些高档的店，他们都一般都扎堆儿，他们在的那个街区里面，基本上是他们就是 Gucci 会跟 LV 在一起，Gucci 绝对不会开在 Walmart 的旁边，对吧？所以就是他这个街区里面，不在他们店里不会有乞丐，整个这条街上都不会有乞丐。那不但不会有乞丐，连那个平常喜欢去 Walmart 找便宜货的人也没有。就是他就是要把这个客人分流开来以后，他才能够显示他的这种怎么讲，像好像他的价值，对吧？上礼拜贤丹他讲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多数人呢都被魔鬼控制，那其实魔鬼他就是通过一些谎言来控制我们。那当我们相信了他的谎言以后，我们就被他所控制。那其实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谎言。对，我们多多少少都被一些的谎言所影响，就像这个名牌店，他把这个顾客分开的话，其实他就是告诉大家，我卖的不光是精致的皮包，我卖的还是身份和品味。那我们花钱去买的人也有同样的这个共识，对吧？我花100倍以上的价格去买一个和那个中国超市里面那个马甲袋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包，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很值。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去买一个装土豆的包的，我就是去买一个我挂着这个包出去和别人看我就不太一样了，对吧？所以里面有很多 subtle 的东西在里面。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谎言，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当我们的生活慢慢的走上去的时候，你好像你就会 step into 这个谎言里面，我们会花很多很多钱。那其实也一样，就是。就比如说，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就是在商言商，对吧？就是你说慈悲嘛，这个是很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礼拜天在教会我们大家谈的东西。那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5点这段时间的时候，利润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这个乞丐，我们不是反对乞丐，但这个乞丐跑到我的高档店里了，我就必须把他赶出去。就是这个好像也都是 convention，大家都会这么做的一件事情。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讲？你其实可以讲是一个谎言。那就是这个金钱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那800年前的方济各，他当时也是这样，想也没想，他就做了大家都会做的选择，他就把那个乞丐给赶出去了。但是那一天，他都心里都觉得很不安，他在想，就说这个是不是耶稣教我做的事情？那所以以至于他后来下午他就从店里跑出去，他就满大街去找这个乞丐。然后他找到这个乞丐以后，他就把兜里所有的钱、东西什么全都给了这个乞丐。那他的朋友看到他这个以后就很嘲笑他，就说会这个很奇怪的事，你做这种，但是他爸爸对他做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愤怒，就是这你现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去开一个 party，然后花了好多钱，做了很多 stupid 的事情，他爸爸不会生气的，但是他把这个钱给了乞丐以后，他爸爸认为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然后就对他就很生气，所以这个你可以反映看出他们父子之间的这种。价值观上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差异，然后他们家虽然很有钱，但是在那个年代就说你有钱不能给你带来地位，那么对于他这种平民的话，你想在地位上，比如说你想将来有一天成为贵族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军功，所以他爸就很早就把他送到军队里去，就是去跟人打仗，希望在这个将来有一天他立了大功以后，被国王啊会被谁给封成一个贵族。所以他很早就去打仗。那时候雅西西和他们旁边一个城市叫 Perugia，他们是死对头，就像佛罗伦萨和 Siena 他们整天要掐一样。他整天去讨伐那个，然后结果还被人家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关了一年。然后，但是他在这个军队中，他有一次他看到天主来的这个异象，就是他好像看到神跟他说，不要为人而征战，你要为我来征战。然后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回到亚细亚，回到亚细西的时候，他就对世俗的生活就进一步开始失去兴趣了。然后他开始去回避那些宴乐呀和交际啊，就跳舞啊这些东西，他就不愿意去了。所以他的朋友就发现，哎，这个快乐王子现在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取笑他，就说你是不是在考虑和这个贫穷夫人结婚，就是 Lady Poverty，你是不是要跟她结婚？然后呀。那个方济各就回答说：“说是的，她比你们任何人见过的新娘都要美丽。就是我们看到她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灵魂上的这种转变。然后有一天，她来到这个亚细西郊外的一个乡村小教堂，叫圣达冕堂。那个小教堂已经可能没有人使用，已经年久失修了，变得很破败。然后她在里面祷告的时候，她就看到另一个异象，她就看到这个前面这个耶稣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跟他讲说重建我的殿宇吧，因为他已经快要倾倒了。他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听到耶稣跟他说这句话，然后他的理解就是神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来修复这座已经被废弃的礼拜堂。所以他就跑回去偷偷把他爸的那个布给卖了，然后就把钱就拿给主教，说用这个钱来修这个。但是主教看这么一个 teenager 就跑过来拿了一大堆钱，就很怀疑嘛，就是也不敢收这个钱。然后这件事情被他爸知道了以后，他爸非常的愤怒，把他绑回家，然后把他吊起来打，然后最后把他关在一个小储藏室里面。但是他妈妈很可怜他，然后就偷偷把他给释放了。啊，放出去以后，他就立刻就跑到了主教那里，就是寻求主教的庇护。然后很快，他的父亲就把他告上法庭了，说这个儿子不孝啊，然后这个偷家里钱呀什么的，就是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最后这个法庭就是在这个亚西西的主教面前来审判这个案子。然后方济各就在法庭上说他放弃了他作为儿子的身份和他的遗产，就是跟他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他为了表示这个。彻底的放弃，就是他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因为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他父亲给他的，他就是完全 naked 的，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下来，一件件的摆在他父亲脚前，然后那个主教就拿他的斗篷把他给盖住了，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和他过去的生活决裂了，然后之后呢，他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一两年的时间，他的志向就是去修复那些残破的小教堂，然后他就是回到这个亚西西当年他朋友那里，他去 他去祈祷，就乞讨，去跟他们要这个钱，然后他可以买建材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的朋友都很嘲笑他。那时候他就花了2年的时间，他募到了很多的这种石头啊、泥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修复了附近的几个小教堂。但是在这个慢慢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他开始对这个基督的呼召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他相信神不是让他来修复这个教堂，是就说耶稣跟他讲，就说 "rebuild my church，repair my church"。然后他的理解 "church" 是这个建筑物。那他现在认为，就说实际上这个是他的教会，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集团，而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他开始改变了他的方法，他要去修复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那13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其实是处在一个中世纪的盛期，就叫 High Medieval Time。那时候其实，就是像北欧的那些国家都已经变成基督教王国了，就是那些 Viking 那些海盗们，他们都安定下来做农夫了，所以他们不会每年到了5月份就下来抢东西，然后就是搞得这个鸡飞狗跳。然后那时候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他们也已经基督教化了，就是匈牙利王国也已经成立了，他们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欧洲在圣方济各这个时代已经有200多年没有外敌入侵了，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人口得到了很快速的增长，然后经济也开始走向繁荣。那当然你要和当时同时代我们中国的大概那时候是南宋的时期，那可能你跟南宋跟比较一下，跟杭州啊什么这些地方来比的话，那雅西西这些地方肯定是要差很多。但总的来说，它也不是我们以前想象那种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那种样子，其实他们已经有相当大程度上的繁荣。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说仅仅几十年以后，欧洲就要被打回原形了。他先后经历就是蒙古人的入侵，然后马上是黑死病，然后他们又碰到这个小冰河期的这个很糟糕的气候，就是连年的他们粮食减产。所以就是说到了1个世纪以后的话，欧洲就说又被打回这个黑暗时代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发现，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大家就觉得欧洲正在走向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它也会反映在这个时期的教会上，所以教会也会出现一些的问题。那这两张照片其实也是现在雅西西的那个，就是纪念方济各的那个教堂的那个的照片。就你看，其实是非常的恢宏。我就在想，方济各如果自己看见自己这个教堂变成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想，对吧？他是追求贫穷的人，他大概说应该把这个东西都拆了，然后把这钱分给穷人，对。然后那个时候13世纪的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骄傲，因为那时候教会的高层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贵族或者是富商的这种家庭，所以他们就会把家族中的这种骄傲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方济各对自己其实对这些其实是不陌生，因为他自己就是富商的儿子，所以他知道有钱家的孩子常常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就是对抗骄傲的方法应该是什么？那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谦卑。谦卑是我们对抗骄傲的方法。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不一定会去用谦卑去战胜骄傲，我们会去指责别人的骄傲，我们去看别人的骄傲，然后我们就告诉他 你很骄傲。那其实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批评别人了，但是就是批评别人的骄傲，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危险的，就是大家想想什么样的人对骄傲最敏感？对，就是骄傲的人对骄傲最敏感，因为骄傲是一个在所有这些罪里面，骄傲是个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贪婪的人遇上一个贪婪的人，或者一个好色的人遇上一个好色的人，或者是一个特别贪吃的人遇上一个贪吃的人。他们就好像遇见朋友一样，对吧？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讲，他们会彼此喜欢。一个骄傲的人遇到一个骄傲的人，他一定觉得那个人是他的敌人，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不会成为朋友的。就是越骄傲的话，他们就越不会成为朋友，因为骄傲的人最讨厌其他骄傲的人。而且我们越是看见别人的骄傲的话，就越难看见自己的骄傲。所以常常就说你自己如果给自己诊断一下的话，当你发现你特别讨厌一个人的骄傲的时候，这通常可能是我们自己骄傲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指针，对，就是我们需要去提醒。那但是方济哥他是一个谦卑的榜样，那他的谦卑其实就是不是那种假谦虚啊，就像 就比如说 Jordan 连投了五个三分球，然后说，哎，我只是很幸运啊，get lucky。对，这个就是假谦虚了，就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他讲的就是真正前面就是有一次他有一个伙伴就是问他，说方济哥你怎么看你自己？然后方济哥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他就是引用提摩太前书1:15里面保罗说的，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这同伴说，哎呀，come on，说你这个不要这样好不好？就说你看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看看大街上这个走来走去的这些人，很多很多坏人啊，说你怎么会是罪人中的罪魁，对吧？然后方济哥的回答其实非常的宝贵。他说我知道神给了我多少恩赐。我也知道我在使用这些恩赐上有多少的亏欠，所以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因为是其实是大街上有很多很多坏人，他们做的事情要比方济哥做的要差很多很多。但是方济哥说，我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安排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境况。他们做这些坏事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的恩赐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使他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不知道，我没办法去论断他们。那我真正非常清楚的知道的，就是神给我的这些恩赐和我是怎么辜负了神的这些恩赐，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那其实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谦卑的人他就不会到处去 point the finger 去指责别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上有足够多的需要修复的地方，然后而且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就不会去到处去 point the finger 去指责别人，你也不知道他别人的这些罪到底是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做这去真的改变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越发现自己身上有需要修复、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变得越谦卑，可以去少去 point the finger 给别人。那他就是。他讲，就是说他的谦卑从哪里来？就是他说他是从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上来。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谦卑就是神取了人的样式，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样式。你得想象，如果神降临到世上变成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会可以取一个君王的形象，他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强壮的一个成年人。但是这个神他变成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马槽里，所以。方济各说：“这个就是我的榜样，是我要去努力效法的地方。”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13世纪的教会，第二个问题就是贪婪。那就是因为过了200年和平的就经济发展的日子，所以金钱在人们生活中又开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了。其实我们看耶稣的那个时代，其实是个经济很发达的时代，所以你看耶稣他讲道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金钱的这种教训。但是接下来以后，就是到了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在西欧崩溃以后，就是欧洲的经济基本上就被摧毁了，那金钱基本上从人们的生活中就已经消失了。他们就是考古时候就发现，英国中世纪的那些英国的那些贵族的女子，他们会把罗马人留下来那个铜钱串起来当项链，然后戴起来，就是因为罗马人他们造这个铜钱的这个工艺实际上是蛮精美的，他们英国人那时候已经造不出来了。然后，对这个铜钱也没有任何其他用处，你不能拿它去买任何东西，因为商品经济已经崩溃了，没有商品经济了，所以这个钱唯一的用处就是做项链。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那其实那时候基本上财富的唯一一个形式就是土地，所以那些贵族谁哪个贵族比较牛，就是因为他的土地特别多。然后那农民其实就基本就是没有任何的财富，他们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他可以给自己来糊口。但是，就是这个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过去以后，经济就是欧洲的经济开始恢复了。那到了方济各那个时代，就是地中海的这种沿岸的贸易其实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然后他们银行业也开始建立起来，就是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这种富商阶级。就是上学期志中长老带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些的时候，就是那些美第奇家族啊，他们其实都是银行家，就是他们最开始把这个。银行就是钱嘛，对吧？它就是把金钱这个东西重新带到了这个社会经济当中。但是就是的钱和土地它都是一种财富，但是钱和土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说你可以很疯狂的时候，你可以一天把你所有的钱全都挥霍光，全都花掉，你没办法把你的土地这样做。那你晚上可以坐在炕头上，然后你就拿你的 拿你的手就去抚摸你那个一堆一堆的金币，对吧？然后你没有办法对你的土地做这样的事情，那它对你心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坐在那儿数钱，我们现在大概不会人坐在炕头上数钱，我们可能坐在电脑上看我的那个 statement，对，就是它给你心里的那个影响是和你的土地那些东西、那些财富是不一样的。就是金钱是个很 funny 的东西，它会很深的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他们就是心理学家做一个实验，就是让一帮年轻人在那儿做题目，但实际上真正的考试呢是有一个假装的监考老师，他就是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突然一不小心把那个一大堆书啊，然后铅笔啊全都掉在地上了。然后他就看你会不会帮他去捡，然后他们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有的人有一半的人 random 就是随机的，有一半人他们就做解，比如说什么几何题啊，或者是答一些历史问题啊什么的，另一半人呢就是在做这个 counting 啊，就是计算钱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发现这两组人他们之间会去帮助那个人的比例会有非常显著的差距。就是当你仅仅是在计算跟钱有关的事情时，当这个钱进入你头脑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的不是那么愿意去帮助别人。就是我们就开始会去划界限，我们就会开始和这个和人有一种这样的隔离。就是说金钱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 subtle，但是也是很显著的。那同时啊，就是金钱跟土地还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交换的工具，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衡量价值的工具。那你可以拿钱去买面包，但是你也可以拿钱，只要这个社会到了一定程度，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荣誉，你可以去买官职，你可以去买 sex，你可以去买你的身份。所以这个金钱它会腐蚀这个社会的话，它也会腐蚀这个教会。那方济各他对抗这个弥漫在教会当中这种贪婪的做法，就是他选择绝对的贫穷。那他特别感动他的一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就是教导的，就是说你们。主耶稣在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就是腰带里不要带金钱和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他被这个圣经这句圣经所感动以后，他就开始把他以前的那些修道士的衣服都脱掉了，他就穿上这个图利伦这种棕色的这样一个布袍。然后你看他那个，他腰上就系一根绳子，他绳子上有3个结，这个是他们方济各这个修会的标志，就是他这个3个结就代表贫穷、圣洁和顺服，就是他们最尊崇的3个美德。然后他们就是穿着这个衣服，然后真的就是过简朴的生活，然后他们就是旅行去讲道，不带任何行囊，然后就完全是过信心的生活。我们现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会很难想象哈，就是说下顿饭怎么办？每顿饭都不知道下顿饭从哪里来，就是他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说，就说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有时候化缘别人给他的钱什么，他说这所有这一切都是神或者别人借给我的，所以只要他看到有人比他更需要的话，他就有义务要把这个财富给那个人。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也明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也不是在用自己的这种贫困来让别人来羞愧，他就是在显示，向这个世人来显示，就是说这个贫穷的他也可以很快乐。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他光着脚，然后他披着一身破布，一边走一边唱歌，然后他会去跟这些小鸟，他看见小鸟，他会跟他们去讲道，就是这些，就是他。你亲眼看见过他的生活的话，你就不会再相信说我必须得有一定的金钱才能快乐。就是他说能够使你快乐的这个 minimum 的 money 是 zero。他就说，因为我们通常会想到，就是说我们得需要至少得需要一个最少的这个一定的钱，我们才有可能快乐。要是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陷入这个 destitute 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讲，绝望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你可以没有任何的金钱，你也可以很快乐。所以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对这个商业社会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反例。然后第三个就是13世纪教会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们学院派开始兴起了。就是大概不到100年前的时候，就是意大利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就是他们有这么一个学校，把年轻人弄到那里去学习，然后有很多学者在那里教，然后所以学术的发展其实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的蓬勃的，就是思想解放也是越来越普遍。当然那个时候基督教仍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思想解放是说人们对圣经开始有自己的见解，大家开始争论，然后神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结构越来越宏大，逻辑越来越严谨。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普通的信徒好像越来越难以去理解这个事情。那其实有一个啊，我想大家常常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觉得中世纪都是一片黑暗的，就是这个教会都特别腐败，然后人民特别愚昧，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你仔细看教会的历史的话，其实教会，尤其是高层的教会，最腐败的时间其实是在方济各之后，实际上是最多的，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上次我们学这个名画的时候讲到很多文艺复兴时候，那时候有一些雄才大略的教皇，但是也有很多就是非常腐败、非常龌龊的这样的教会。就说教会的腐败其实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是达到了最高潮。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中世纪的人都很愚昧，就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就是他们那时候会去抓巫师啊，把巫师挂起来烧啊什么的。其实这个烧巫师这件事情的最高潮实际上是16、17世纪，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时代了。就是你看我们麻州这个 Salem，就是抓巫师就很有名，那个是17世纪的事情，那就是已经很晚的事情。那时候就说，不是说人们愚昧了以后，人们就不会，就说人们科学发达了以后，人们就不会去做猎巫这件事情。实际上，16、17世纪为什么猎巫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有科学的方法来找到巫师了，不是像以前大家都是巫告的。现在我们有科学的方法，就是你把，就是说你这个巫师，就是这个巫师来，有很多科学的方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是不是巫师？你把它扔到水里去，他要是飘起来的话，他就是巫师，他沉下去了，他就就是用实证的方法，对吧？就是然后我给你讲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日子，然后如果你流泪的话，那就是你是个正常人。如果你听了耶稣受难这个故事，你居然不流泪的话，那你肯定是被魔鬼给限制了。然后他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有手册来，大家要遵循。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所以为什么后来抓的大多数的巫师都是一些就是年老的一些女子，对吧？因为年老了以后，她骨质疏松啊什么这些，她就比较轻嘛，所以她扔到水里，她一般是她会浮起来。那她这个年老了以后，很多人泪腺已经开始受到这个影响的话，她就是很 dry eye 这很多东西，她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哭嘛，所以就是导致很多东西。对，其实对，我们现在可以很简单的说这是伪科学，但是你看他遵循的那个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是注重实证的，不是搞这个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封建迷信的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说这种荒谬的事情，其实它不是简单的和一个时代或者说和某一种宗教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它其实有很复杂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情况。那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觉得，就是说，中世纪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学术的荒漠。你说那时候，大家都不识字啊什么的，然后全都是教会控制他们，教会怎么骗他们，他们就怎么听，然后都是这种想法。但其实，在教会里面，那时候的学术的发展是非常蓬勃的。就是在方济各比方济各晚差不多一代人的时候，那个托马斯阿奎那，他其实就是把中世纪的这些神学，他集大成了。就是他的哲学上的思辨，其实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就是礼拜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那个周志长老讲那个鬼父和那个神迹的一些故事。因为他，我觉得周志长老讲到他对神迹的那个看法，其实是我们在教会里不常听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他用科学的角度去来分析这些神迹的事情。那么，其实周志长老这个想法，并不是在科学昌明20世纪以后，基督徒中才开始有这种想法。其实阿圭那他对神迹的看法，其实是跟周志长老是一模一样的。他就是说，就是当我们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好像不能解释，我们说啊，这是神干的。他说这是一种智力上非常懒惰的一种想法，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你就说这是神干的。说他是主张你们基督徒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你。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对一件事情发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对它做很多的考察，可以做很多的这种验证的这种工作。那么，即使我们做了最严谨的这样的验证的话，我们最后得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神直接来行了一个神迹在我们身上，还是说神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作用在这件事情？就是神到底是直接的原因还是间接的原因？这个问题，即使我们仔细的查考的话，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豁然性的一个结论，我们不可能100%的来确定这件事情一定是神做的。那其实就像就是冉老讲的这个鬼附，你说这个人口吐白沫，他到底是鬼附了还是得癫痫了？这个东西你其实没有一个办法，其实在医学上你也没有一个办法把它100%的给它确诊。其实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这种能够接受的这种形象，其实，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其实学术其实并不是一种荒漠，其实他们都在研究古代的，就是古希腊的这些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的研究其实是到了很深的一个地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说，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好像才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回了这个古代的这些经典，让大家开始学。其实文艺复兴的这个复兴，它其实是人本主义的复兴，并不是古代思想的一个复兴。那它的复兴就是说，我们不想只看圣经了，我们想来点新鲜的。对，所以你看他们，大家开始画裸体了，对吧？这艺术上开始画裸体，然后这个雕像开始恢复到古希腊的这种展现人的力量、人的这种美的这种，就是说他们。然后大家也开始觉得，哎，我其实也可以追求物质享受哈，我也不是像以前教会大家讲的，就是我们都要贫穷，就是他也可以，所以他的文艺复兴其实真的是这个复兴。那这个复兴其实对社会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多正面的地方的。他就是你要说中世纪的这种想法，其实是有一些的偏差，就是说人太过的消极，就是太强调忍耐。就是无论什么事情，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神加在我身上的，我就忍耐。那他就是很少会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文艺复兴其实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上解放了人的思想，就是他们开始，我如果得了这个病，我想想怎么把这个病治好了。我如果这个粮食这个产量不够，大家经常挨饿，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粮食的产量，我发明一个新的农具啊，怎么让大家的产量高起来？就是这个其实是对社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尝到这个物质享受的这个甜头的时候，我们很常常我们就和神就开始疏远了，然后我们就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文艺复兴时候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回到这个方济各的话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但是他可以看到，就是学术圈里其实是有很多问题。就是不是13世纪学术圈，我们今天的学术圈也是这样，对吧？这个大学里面会有很多这种自高啊，这种争竞啊。为什么你拿 tenure 我不拿 tenure？我这个 paper 比你那个 paper 好多了，什么就很多这种事情。那他就是觉得，方济各就是觉得，就说你去研究圣经，然后你去解释那些最深奥的道理，但是如果这些学术和你的生活脱节，那它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就是讲，就是他不是反理性，但是他对就是你研究这些学术到底能成就什么东西，他表示怀疑。那就是有一个很好，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学者，然后他就来找方济各，就说我查考圣经啊，就是以西结书33章8节，就是神对以西结说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但是我要向你去讨他丧命的罪。他就是告诉以西结，你要去做一个守望的人，就是说你要去批评这个世界，你要把神的声音传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这个学者就说，这个经文我反复思考，就我晚上睡不着觉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身边都是罪人，然后我可没有做到找到每个人，我拍拍他肩膀，告诉他你是罪人，然后再拍拍这个肩膀，告诉他你是罪人。他说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办？那将来神会不会来找我算账，对吧？就是按照以西结这个书讲的说法，就是如果你不去告诉他有罪的话，这个罪人死在罪孽中了，然后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说他这怎么办呀？说我这睡觉都睡不着。然后方济各就跟他讲，就说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如果你能过一个无愧于基督徒这个名号的日子的话， 那你的整个生命都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罪的谴责。所以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不需要站在广场上，你去指明每个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你的生活大家看到了以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罪，你就已经谴责到他们，就是说让你的生活变成山巅之城，人所共建。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就是说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宝贵的一个 insight，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有神给我们这个来告诉这个世界现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实现这个责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过一个按照神的话去生活的这样一个生活。其实我十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笑话，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想的挺好的，就是说有一个丈夫了，他跟妻子说我决定要开始为捍卫传统这个家庭传统家庭价值要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妻子就很激动，很感动嘛，就是说太好了，说你终于决定要多花一些时间来陪我，然后陪我们的孩子，然后多在家里承担一些责任了。然后这个丈夫说 Hell no， 说我决定我要去华盛顿参加那个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游行，然后对吧？因为很多人去参加游行的时候，他想我是在捍卫传统价值，我是在捍卫传统家庭价值。但是其实我们能为传统家庭价值做的最好的事情，其实就是爱我们的家人。对吧？让我们这个家成为一个温暖的、一个有爱的地方。别人看到我们这个家庭以后说，我想过这样的日子。对，你是怎么过到这样的日子的？他就会知道，他想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那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里是一地鸡毛，这个整体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很难去跟那些在攻击这个传统家庭价值的人去说，为什么这个传统价值值得我们去捍卫，对吧？你自己的家里如果是一塌糊涂的话，那你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济各他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去看这个事情。那最后第四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教会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信仰的城市化，就是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信仰就变成了一组就是要遵守的规范。那人们会说。我每个礼拜都上教会，然后我每个月都领圣餐啊，我每顿饭钱都祷告，我奉献金钱，然后我每年至少要忏悔一次，那这还不够吗？我还需要做别的什么事情吗？我是不是已经是个蛮好的基督徒了？那方济哥就是讲，就是说他希望大家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只是在周日或只是在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才做一些事情。那信仰是我们的整个生活，而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to do list。所以他就是在一直在呼唤人们，就是来经历神，来经历他的这种宽恕和医治。那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就是基督徒在圣诞期间都会摆那个 Nativity Scene， 就是耶稣啊，这个马槽啊，玛利亚，这个摆这个圣诞的这个场景。那这个传统其实是从方济各开始的，他第一个在一个小镇里面，他牵来牛和羊，然后他摆上马槽，然后他找了一个小 baby 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就说我们今天不会把牛和羊搬到教会来了，我们都弄一个塑料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牛和真的牛和羊很臭的，对吧？我们就不愿意把它放到教会里来。但是方济各他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不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让大家来体验这件事情，他就是要让这个很臭的牛和羊，你才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就是我们不只是来纪念这件事情，他希望我们能够体验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们的信仰的成长，其实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一直都是读书，就是看这些东西，听牧师讲道，可能讲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可能礼拜天听了以后很激动，然后到礼拜三时候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下礼拜到牧师一讲，我们都不记得牧师讲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人情之常，就是我们常常是在生活中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会比我们听来的或者我们这个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会更深刻。那其实，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大家出去玩，然后结果碰上一个恐怖分子，然后拿着枪在那扫射，然后这个长老就替我挡了子弹，然后就救了我的命，对吧？然后我就活下来了。但是长老自己就是要躺在这个医院，要躺1年多的时间， 对，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经过这种事情，我们对这个救我们命的人，会对他的家庭，我们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吧？就是说，假如说张老跟我讲说，那个 Raymond 这个暑假回来了，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机场接他一下，对吧？那如你想想，就是说，如果我那时候正在吃饭的话，我会立刻就把筷子放下；如果我在看电视的话，我立刻把电视关上，我立刻抓起钥匙，我就去机场。虽然这个飞机可能还要3个小时才会到，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就是渴望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帮助我这个拯救我们生命的人，对吧？这种经历带来的东西，就是和我们看书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他替我们挡了子弹，他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这种心态可能不会到一个，如果真的有一个人真的替你挡了子弹，然后真的救了你性命的时候，这种想法。所以就说这个经历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Tim Keller 牧师他就讲，就是说他说你读经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要反复的读这段经文，直到读，就是尤其福音书的时候，就是你要直到读到你好像身临其境，你真的和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起坐在那个井边的时候，你体会到了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当你有了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就是在你生命中一个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值得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两个问题，就是方济各他为什么如此成功？那方济各他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非常受人爱戴的一个基督徒，他吸引了几千人来跟随他，这些人这就成立了方济各会嘛。那么这些人都像他一样把自己的财产全都变卖了分给穷人，所以他真的实现了这个贫穷、圣洁和顺服这个信条。那他赢得各类人的这种尊重，就包括亚西西的这个主教。这亚西西主教自己其实是一个相当贪图世俗的一个人。但是他跟方济各非常不一样，但是他非常敬重方济各，总是在支持他。那还有前后有3位教皇在方济各的一生当中，他们都非常支持方济各的这个事业，甚至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苏丹，就是1219年的时候，那时候正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然后方济各他来到了埃及，他说我要去见这个苏丹，我要劝他信主，然后从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战争。然后他说，我或者去劝他信主，或者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烈士。就是说，他不是那么 naive 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危险。然后他就去见了这个苏丹，他在当时苏丹正领着大军和十字军在埃及对峙。然后在一场非常血腥的战斗之后，他去见这个苏丹。这个正是这个穆斯林看基督徒非常恨的时候，他去见这个苏丹。然后他在苏丹的这个军营里面住了几天。然后向这个苏丹和他的宫廷里面这些人传福音，然后就说这个苏丹也带了几位这个穆斯林大师，就是说你们把他给我 convert 成穆斯林，然后他们在那里，然后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同行的人都没有怎么讲，就说所以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就几十年后就开始有传闻说方济各挑战那些大师啊，就说生了一个火，然后说咱们从火上走过去，看什么，就是像有点像这个以利亚这个像这个假神的先知挑战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苏丹后来偷偷信主了，但我觉得这些说法都相当的不可信，就是因为就是当时亲历的人都没有讲这些东西，几十年以后开始有人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确定的知道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方济哥他离开了这个埃及以后，方济哥会他获得了在这个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驻扎这个权利。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方济哥会是唯一天主教里唯一一个可以在耶路撒冷传教，可以在耶路撒冷就是有自己的教堂的这样一个机构，所以就是说他一定是赢得了这个苏丹的尊重。然后，但是方济各自己其实他也是一个很 open 的人，他从穆斯林这个地方回来以后，他去跟这些欧洲的这些君主们说你们应该向穆斯林学习，就是你看他们是如何去呼召他们的臣民每天5次的祷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所以你们应该去向他们学习。那其实你就看到，就说他的这个你怎么讲，就是这个魅力，他可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是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其实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在使徒以后所有的基督徒当中， 方济哥大概是最激进的一个，最接近做到了，就是说 live as one preach，就是像你自己讲道一样去生活的一个人，就是所以我们就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是个 authentic 的基督徒，他是就是在效法耶稣，像耶稣一样的去生活、去传道、去爱人。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就算我们不相信他相信的，或者我们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做法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他深深的吸引，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去敬重他，对吧？他生命的这个光芒，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忽视，会让我们心向往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济哥的成功的原因，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就印度的甘地他有一次他跟这个英国的传教士讲，他说如果你们基督徒可以生活的像你们所宣扬的那位主一样的话，那印度就不会再有一个印度教徒了。那他这个意思的就是说，就说你们自己的生活和你们所宣扬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就不太信服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想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对甘地的这个批评我是服气的，但是我有点不服气的地方就是说他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印度还有印度教徒，对吧？因为印度教徒他们也没有按照他们所宣扬的东西去做，对不对？对，就但这个其实这就是基督教义一个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不需要一本新的书或者一个很有魅力的教师或者一套新的哲学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何生活，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就是做不到。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真正的困境的地方。那其实基督教其实它从来没有就是 promise，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会变得像耶稣一样，我们可以像完全可以去像耶稣一样的生活。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主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借口，就是说我可以花天酒地或者过一些很糟糕的生活，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效法耶稣。但是我们信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陷在最终太深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方济各的生活当中去学到一点点，就是他到底是怎么经过这个转变，他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悔改是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是一下子就接受了一个什么意向，他就变成圣人了。那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的反复，他也会失足。其实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讲的，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挣扎，就是我有行善的心意，但是我总是做不到，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挣扎。那方济哥他对挣扎其实一点也不陌生，他年少的时候他拥有一切。但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他发现去开 party 不如他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更让他快乐。那所以朋友都说他很奇怪啊，就是，但是他没有听朋友的劝，他是跟随着他自己内心的这个呼召，这个神的这个引导。所以直到很多年以后，就是他才明白，就是说神跟他要的不是修复教堂里的建筑，而是来修复这个教会。但是他当初领受在这个圣达冕堂里，他领受这个神的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先坐下来想想3个月，好好想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立刻就开始到处去找人要钱，去要石头啊，要水泥来修这个东西。就是当你按照你第一次的事情得到的领受来去顺服的时候，神接下来的心意才会变得越来越的清楚。就是说，所以我们说顺服实际上是在理解之前。当我们做到顺服以后，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好的这种理解。那他也就是，他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富家子弟，所以成为贫穷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讲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说有一天他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患麻风病的人，那他的本能就是和这个人躲得离他有能多远就有多远。去远离他，但是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主恩的催促，所以他就下马给了这个患者一些钱，然后他拥抱，然后亲吻了这个患者。那就是说，他说，当他把这个病人抱在怀里的时候，他才注意到了，就是说麻风病人有 臭味儿之外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就说，因为当我们离他其实远远距离很远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的就是他身上的这些疮，还有他身上泛出的这些臭味儿。当他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知道他是我的弟兄。就说这个东西是你远远的看的时候，你大概不会想到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从这以后事情就变得很容易了。然后就是那时候他就是开始，他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弟兄一起，他就搬到那个疯人病，就是麻风病人的那个住的那些地方去服侍这些人。他说，在那以后这些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就是他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强迫自己去接受一些原来他很抗拒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扭转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他的人生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的一个如何改变自己。那他说的有两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说他说你的行为可能是人们唯一听得进去的讲道，就是你可能你可以讲很多很多东西，大家可能都说你讲得很好，但是真正你可以去改变别人了，可能往往就是你的行为，就是你真正的生活是你最好的一个讲道。然后他说，基督赐给他门徒最大的恩典和礼物，就是我们可以战胜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我觉得方济哥的故事就是，我觉得很感动人，也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可以启示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和他差得非常非常的远，但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有很多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